啊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又让我们在空中相遇，来一起敬拜他，一起分享他的话语。我们在天上用圣经的眼光，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当今的日子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看到人间真是天灾人祸，天灾一波未平。人祸呢，一波又起，病毒还在肆虐的时候，一个乱世好像又要来了。我们中国人讲庚子年，今年是庚子年，庚子年出事儿从来不是一年，不是庚子一年，一出事儿就是几年，十几年。1840年鸦片战争打了2年，那接下来。一直到1856年，16年之后，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那么1900年呢，是义和团。那么一直到1911年，共和才建立起来。那么1960年，自然灾害也不是一年，是3年自然灾害。而接下来就是中苏交恶，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10年，一直到1976年才结束。所以今年2020年仅仅是个开始啊，接下来到底要多少年，到底结局是什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从现在的这个视野来看啊，我们在人间一眼望去，真的是有一片乱象，价值观的混乱，尖锐的对立，彼此的不容，是显而易见的。而整个信仰的体系也在疲惫不堪，简直像坍塌一样。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利益化，啊，利益变得至高无上，真的像启示录里边，啊，那第三匹马，我讲过啊，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三匹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天平，啊，什么小麦、大麦多少钱，都是利益、利益、利益，啊，这个利益。跟价值都在冲突，而在这种冲突当中呢，我们的科技能力是突飞猛进，像长了翅膀一样。我们的科技能力越强，我们人类一体化越紧密，那个利益跟价值的冲突越可怕，导致险恶汹涌，乱象丛生啊！我们觉得很无能为力，在天灾人祸当中，好像什么也靠不住，平时很可靠的东西，现在都靠不住了。权力靠不住，财富靠不住，我们的智慧也有限，也靠不住。不仅平民百姓靠不住，达官贵人也靠不住，什么也抓不住。平时抓得紧紧的东西，现在要撒手，啊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平时觉得很能做、很得力，现在却感到非常渺小、无能为力。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作为神的儿女，难道神没有给我们一些指引吗？有的。神要我们重温一下挪亚的日子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“建造你的方舟”。我们知道，方舟是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的救恩，是在审判中的救恩。耶稣明确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的时候，人们照常吃喝嫁娶。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我们对应一下挪亚的日子哈，跟今天的这个日子，就是跟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做一个对应。其中有四个预表。在挪亚的日子，大地满了罪恶。那个时候，地上有一种人是半神半人的人，大地呢？就预表着我们现在的地上充满了罪恶的光景。那么洪水预表什么呢？洪水预表着末日的审判，因为洪水要把大地淹没、冲刷，是对罪恶的审判。那么方舟是预表什么呢？方舟就是预表末日的拯救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这一个拯救，没有第二个拯救。一会儿我会讲这一点。那么，挪亚预表什么呢？挪亚就预表着末日得救者。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哈，在挪亚的日子，神做了什么？我们再看看挪亚做了什么？最后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当做什么？我们首先看神那个时候做了什么？神做了三件事，根据圣经清清楚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神的拣选。当时神对进方舟的人的拣选非常明确，就是义人挪亚。圣经上说挪亚是个义人，在那充满罪恶和暴力的时代，他与神同行，是个完全人。那么今天在这末日的时候，大灾难当中，神的拣选明确不明确呢？也很明确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信耶稣的人，是因信称义的人。约翰福音15章19节，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接下来罗马书8章33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你看，就是指我们。以弗所书1章4节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这就是圣经明确的一个拣选，就像当年明确的拣选了挪亚一样，在这末日的时候，神明确的拣选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神的指示。神不仅拣选了之后呢，就给挪亚指示造方舟、进方舟，非常清楚，非常细致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要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，方舟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要高1肘，透光处啊，要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那么今天神对他所拣选的人，就是我们，指示清楚不清楚呢？明确不明确呢？也是很清楚，也是很明确的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到耶稣这里来。耶稣就是末日的方舟。当然，耶稣的方舟不是木舟，是灵舟，灵魂的灵。进入耶稣的方舟也不是身体的进入，而是心灵灵魂的进入，就是信，就是信他。耶稣一遍一遍地呼唤我们，到我这里来。他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他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看，如果在世上呢，你就有苦难，你来到他里面就有平安。真像挪亚在方舟里所享有的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享有的那个平安和安息，多么贴切。还有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。你看，这多像挪亚听到神的指示就进入方舟。那么耶稣还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挪亚当时在方舟里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。我们知道圣经在启示录里边也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个新的天地。第三点，神的拯救。方舟的拯救有三点极为重要。第一点，独一无二的拯救。上帝对挪亚说，我要把人和地一并毁灭，唯有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全家进入，保全生命。所以方舟是独一无二的，拯救的办法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我们后来讲到耶稣的时候，讲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这8个字就指着耶稣说的，也是方舟所预表的。挪亚知道大洪水要毁灭一切，什么也救不了他， 就包括当时地上那个半神半人、英武有名的人，谁也救不了自己，通通都要灭亡，只有方舟是唯一的拯救。挪亚知道并且相信这一点，这是他在大灾难中得以活下来的关键。那么今天在这末日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呢？我们多少人知道了一直持守着相信这一点呢？有多少人丝毫也不凭我们自己，丝毫也不理会世界，只讲全部希望寄托于耶稣，把目光聚焦于耶稣呢？这是第一，方舟的拯救是独一无二的拯救。那么第二，方舟的拯救是内外有别的拯救。什么叫内外有别？你看圣经上说的啊，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看，凡地上的全灭绝了，只有在方舟里的被留下了。大难临头无人免呢，生死一线系方舟。以方舟为界，内外有别，生死之别。在方舟里就活，在方舟外就死。你活还是死，全看你是在方舟里还是在方舟外。在方舟外的一切都灭亡，在方舟内的一切都存活，其他什么标准，我们人间的那些标准全部作废了。这叫内外有别，而且唯一之别，生死之别就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在方舟里啊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或者好或者坏，或者强或者弱，或者智慧或者愚笨，或者高贵或者卑贱，或者是义或者是不义，都一起灭亡。有人说，那义和不义怎么能一起灭亡呢？挪亚不是义人才不灭亡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即使像挪亚这样的义人，如果不在方舟里，也要在方舟外灭亡，对不对？如果挪亚不遵从神的旨意，凭着信心造了将近100年，造了一个方舟，他也会灭亡。什么都没用，只有一点，你在方舟里，不在方舟里。如果你住在方舟里，那不管是什么人，甚至不管是人还是牲畜，甚至不管是洁净的牲畜或者不洁净的牲畜，都一起得救。哈利路亚，多么奇妙的救恩。末日的方舟耶稣也是内外有别，也是生死之别，也是唯一之别。你看耶稣怎么说的，我这里面举三句话。一句话，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第二句话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你看，定罪不定罪，死或者活，只凭一个字，信。不信说什么也没用，信什么也不用说。第三句话，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对很多病人，当他们得了医治之后，耶稣说这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他没有说别的救了你，不是药救了你，不是你的德行救了你，而是你的信救了你。当然，这好像是基督教里边不被人理解的地方，好像说起来不那么合理似的。你只凭信与不信，就不管好与不好，就不管配与不配，一辈子作恶的坏人，临死之前一信耶稣进天国了，一生行善的好人，临死前没信耶稣下地狱了，这多不公平啊！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你说为什么这样？方舟就是答案，方舟就是预表，没有什么理好讲。当然了，往深处探究，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，因为在神眼里，地上满了罪恶，神知道没有良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50步笑100步，黑的涂成白的，白的里边包着黑的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全乱套了。所以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、迦南地，上帝要把他们一锅端，没法分的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神不以我们人间的标准来判断我们，而是以他的怜悯恩典来拯救我们。你说今天是不是这样？ 今天你知道种族的动乱、政治的争端、价值的冲突、舆论战、贸易战、间谍战，谁是谁非？难道不是是中有非，非中有是吗？谁善谁恶？难道不是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吗？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善，一点恶都没有；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恶，一点善心都没有；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是，一点非都没有；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非，一点是都没有。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媒体，看到的都是是中有非，非中有是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。有哪一个论断人的？自身没有可被人论断之处呢，都有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禁止任何论断。他说：“论断人的必被论断。”第三个我要讲水涨船高的拯救，这也是方舟的拯救的一个特点，一个非常奇妙的特点，让你吃惊的特点，让你不感恩不行的特点。圣经记载说：“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。”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你注意好，短短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多么奇妙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都漫过了高山，地球上的水把喜马拉雅山全漫过去了。但是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很自由，很潇洒，这是多么奇妙的救恩！神的救恩就是水涨船高。绝对保障，万无一失，保守到底的救恩。从世界一开始，神就叫木头永远在水之上，是不是这样？从一开始，神的本性就是善，神就是爱，他的恩典就在一切罪恶和审判之上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来了以后，让我们认识到一点：恩典永远高过罪恶。罗马书5章20节说：“哪里罪恶显多，哪里恩典就更显多。”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。圣经还有一句话，雅各书说的：“怜悯向审判夸胜。”神是按照怜悯看着十字架来接纳我们，来赦免我们。上帝大声的宣告：“哈，凡投靠我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”你看，方舟就是这样。凡是在方舟里的，他永远不丢弃你，不管外边的洪水多么滔天，多么汹涌，哪怕世界上的人、牲畜、昆虫、飞鸟全部灭绝了，我总不丢弃你。所以，一个用信心到耶稣这里来的人，就像挪亚一家在方舟里一样，万无一失了。我们看看圣经里那些凭着信心到耶稣这里来的人，一个比一个不配。一个比一个有罪，税吏、淫妇、妓女、浪子、强盗、杀人犯，一旦躲进耶稣这个方舟，那审判他们的大洪水，就是律法和法利赛人，就再也伤害不到他们了。奇妙吧？这不就是方舟吗？方舟永远在大洪水之上。同样，被钉十字架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他的爱、他的保护，永远在审判之上。这就是方舟的拯救的三点，非常重要的三点：一是独一无二，别无拯救；二是内外有别，且是生死之别，唯一之别；三是水涨船高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好，这是我讲的神做的事，神做的事三点：拣选、指示、拯救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挪亚做了什么？神只要他做一件事儿，就是建造，信心的建造。在神的方面，方舟是恩典的方舟。刚才我们讲了，这个恩典就是独一无二，内外有别，水涨船高。那么在人的方面呢，方舟就是信心的方舟了。圣经上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神的恩典的方舟要在人心里成为信心的方舟。建造方舟是信心的建造，也是建造信心。所以，挪亚方舟与其说是挪亚用大力气建造的，不如说是他用大信心建造的。 请看挪亚的建造。挪亚的建造有三点：第一，按信心精准的建造。所谓精准的建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完全按照神启示给他的图样，包括建造方舟的材料、戈斐木、大小、形状、结构，还有造法，还有里边装什么物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圣经的记载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。我们人会想，这么大的船我行吗？飞得戈斐木吗？飞得长300肘，高50肘，宽30肘吗？我们人呢，很容易自作聪明，偷机取巧，偷工减料。但是挪亚没有偷工减料，挪亚也没有偷机取巧，他是一丝不苟的凭着信心精准的按照上帝的指示建造方舟。第二，挪亚的建造是专注的建造。什么叫专注的建造呢？你想想啊，当时的地上充满了罪恶，挪亚却不管，只顾建造方舟，人们会怎么说？很多人会责备他呀，挪亚呀，挪亚，你既然是个义人，怎么不站出来指责罪恶呢？怎么不义正辞严，善恶分明，嫉恶如仇，扬善弃恶，挺身而出呢？罪恶滔滔，毁灭将至，你怎么只顾建造你自己一家人逃生的方舟呢？为什么不替神建造一座公义的审判台呢？你们说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挪亚只听神的话，神说了一切都要毁灭，你只管造方舟。果然洪水一来，那论断人的和被论断的一起灭亡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含义很深很深，虽然有时候听起来不合乎人间的常情常理，不合乎我们听惯了说惯了想惯了的那种观念，但是圣经就是这样，就是方舟，挪亚做的就是这样，专注于建造方舟，不管其他的事情。当然他建造方舟的过程就是传福音的过程，因为人们看到的造方舟，他一定也会被问到你为什么造方舟，他一定会讲我为什么造方舟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相信神，因为地上满了罪恶，审判要来了，这就是在传福音。还有第三点，凭信心恒久的建造。恒久，恒久了多长时间呢？有人说是120年，有人说100年。那么我们知道哈，挪亚呢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。他600岁的时候发大洪水，发大洪水的时候呢，3个儿子都结了婚了，全家8口入方舟。可见呢，他建造方舟应该是在100年之内。哦，这多长时间呢？上100年的时间建造这个巨大的方舟，而且这么长时间也不来洪水，而且他也不确切的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啊！如果小信的人就会说，到底来不来呀？信心会动摇的。但是他却没有，他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建造，这需要何等强大的信心。所以这三点，这个精准的建造、专注的建造、恒久的建造，这三点的建造都是信心的建造，都是表明了他的强大的信心啊，不可动摇的信心。所以神为什么让他造方舟？为什么不从天上掉一个方舟下来？神是行神迹的嘛，他可以让日头停在那里不动，他可以从无到有造世界造宇宙，他难道不能给挪亚赐下一个方舟来吗？为什么要让他这么慢慢的建造呢？一斧头一斧头，一锤子一锤子，一天又一天，在别人的嘲笑中建造了上100年，就是信心的问题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挪亚是因着信才造了方舟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好，我讲了神做的事，拣选、指示、拯救，我也讲了挪亚做的事，就是按照神的指示建造信心的方舟。那么第三，我来讲我们从挪亚的日子 看到我们当如何行，就是要建造信心的方舟。昔日大洪水当中啊，神的恩典就是方舟啊，方舟就是神的恩典。挪亚呢，就是本乎这个恩典，建起了一座信心的方舟。那么在今天，在末后的大灾难当中，神的恩典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的恩典啊，赐给我们的。我们也要本乎这个恩典，建立起一座信心的方舟。那么第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建造方舟？因为有人会问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为什么还要建造信心的方舟呢？我想告诉大家哈，信耶稣是一回事儿，把耶稣当方舟来信是另一回事儿。很多人说我信耶稣，那我要问你，你信的耶稣是不是像方舟这样的拯救，独一无二的拯救啊，内外有别的拯救，而且水涨船高的拯救，你是这么信耶稣的吗？你知道你的方舟有这么大的救恩吗？挪亚虽然是个义人，大洪水中如果他不建造方舟也会淹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义人也要建造方舟，为什么有了神的恩典我们还要有信心啊？恩之舟要变成我们的信之舟。所以本乎恩因着信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始于信以至于信。就我的了解哈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更不用说世上的人，都需要信心的建造，都需要一座信心的方舟。到底最后能建成有多少人不知道啊，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建成这个信心的方舟。那么第二点，怎么建造信心的方舟，怎样建造它？我想三方面的建造。第一方面，你心中的耶稣真的像过去那个大洪水中的方舟一样，是大灾难大审判中独一无二别无其他的拯救吗？啊，怎么建造呢？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造，按照这个尺寸来建造。你心中你所信的那个耶稣真的像挪亚那个大洪水中的方舟一样吗？是独一无二吗？是别无其他吗？你可能会说啊，我是的，但是我却告诉你不见得。因为你如果真的达到这个建造的标准，你需要排除人本主义、科学主义和宗教主义。什么叫人本主义呢？就是信靠自己。什么叫科学主义呢？就是信靠科学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，绝大部分人不都是信靠自己吗？不都是信靠科学吗？像挪亚那个时代，有人说挪亚呀，你建方舟，但是呢，也可以练游泳啊，也可以修堤坝呀。洪水要来了嘛，我们办游泳训练班啊，我们加高加固大堤大坝呀。现在很多人没有把耶稣的救恩当成是独一无二的，意思就是说除了他能救你，游泳也没用，修堤坝也没用。什么叫宗教主义？宗教主义呢，就是说不是单信耶稣，不是单靠耶稣。我刚才讲人本主义、科学主义是不信不靠耶稣，而宗教主义是什么呢？是不单信不单靠耶稣，不定睛耶稣，不唯独耶稣。这就有点像挪亚的时候哈，挪亚在造方舟，可是有人在向周围的人发救生圈、发救生艇，说这个可以救人的啦，这个也可以救了，你最好带着救生圈买座救生艇了。圣经上讲耶稣是独一无二，就是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去准备，不用去添。所以建造信心的方舟就是要相信耶稣的独一无二别无其他，就是将信心单单放在他身上，完全是本乎他的恩典，凭着信心，不是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行为，也不是加上行为。好，这是建造方舟的第一个标准。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建造方舟就是说你心中的耶稣真的像大洪水中的方舟一样，是大灾难大审判中内外有别而且是唯一之别的拯救吗？换句话说，你真的相信不在他里面的再好也得死，在他里面的再坏也能得活，这样不讲道理不分好歹毫无条件的事，你想得通吗？你接受得了吗？我知道很多人是用常情常理信耶稣，不是按照神的 法则信耶稣，而是按照人的法则信耶稣。按照人的法则就是好人坏人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所以你如果说你相信耶稣是内外有别唯一之别的拯救，你需要突破行为主义和道德主义。你是不是听说过，是不是你也觉得人应该也可以而且必须有好行为来配合神的救恩，人才能得救？如果你相信这种观念，你就是还没有建造好你的信心的方舟，你还没有把你的全部的指望放在方舟上，你还是要想靠游泳，靠救生艇，甚至靠直升飞机。你们家有直升飞机，你觉得没问题，再大的洪水来了以后，我直升飞机可飞到天上去。但是你哪里知道呢，这洪水大到什么地步，漫过喜马拉雅山，你的直升飞机能飞那么高吗？ No。 这是建造信心的方舟第二方面。那么第三方面是什么呢？你心中的耶稣真的像大洪水中的方舟一样，是大灾难大审判中水涨船高万无一失的拯救吗？你可能说我是的，我还是说不见得。你心中真的不受律法控告，不被魔鬼恐吓吗？因为我们呢，常常听到审判的可怕，我们常常被引导去看大洪水的公义和严厉，而不是去看方舟的奇妙拯救和得胜有余万无一失。这样既然不是水涨船高万无一失，那就不是信心的方舟啊。所以你建造了半天，我们很多人也在操练，也在建造，也在灵修，也在过信仰生活，但是你那个标准没有这三点。耶稣不是独一无二的，耶稣也不是内外有别的，更不是水涨船高万无一失的，那你就没有确据你得救了。那么第三点我跟大家讲，方舟建成以后什么样？建成以后，而且你建的真的是信心的方舟，是按照神所指示你的样式建造的，那么你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已经在一切罪恶和审判之上了。如果你建成了的话，你一定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当年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不必惊慌，不必恐惧，就像耶稣所应许的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还有，如果你建成了信心的方舟，你一定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已经获得了义人的确认，获得了生命的保障，脱离了死亡的宿命。你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已经超越了世界上的权力、财富、科学、智慧、道德、宗教等等一切力量。当这一切都失效都毁灭的时候，你却在耶稣里活着，这就是你的信心的方舟建成了。如果你信心的方舟建成了，你就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世界上所有曾经令你敬仰或者曾经令你憎恶的东西，世界上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通通失去意义，因为你知道大洪水会把它们全部灭掉。如果你的信心的方舟建成了，你就会知道你在耶稣里就像挪亚在方舟里一样，等待着你的是一个天空中挂着彩虹的新世界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天灾人祸，不管是天翻地覆，不管世界如何，也不管你自己如何，你在耶稣里都有平安有盼望。这样的话，耶稣就真是你的方舟了。耶稣怎么样才能成为你的方舟？耶稣这个恩典的方舟早就存在了，怎么样在你心里扎根成型，成为你信心的方舟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。那么最后第四，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进入方舟啊，如何进入方舟。其实很简单，方舟的进入就是信心的进入，就像方舟的建造就是信心的建造一模一样。我这里有三个问题，每个人可以自问自答，算是进入方舟的一个自我测试。第一个问题， 我建成和拥有方舟了吗？自己问自己，啊，换句话说，耶稣成为我的方舟了吗？你可以自己问自己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你只需要问一问自己：面临末日大灾难和大审判，你相信耶稣是独一无二、内外有别、水涨船高的拯救吗？如果你全相信，你就建成并拥有方舟了。你如果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，你就还没有建成和拥有方舟，信心的方舟，你还没有建成，你还没有拥有，因为挪亚方舟向我们启示的救恩，你还是不相信。那么第二个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是：我在方舟里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你只需要问一问自己：你信你在方舟里吗？如果你信你在方舟里，你就在方舟里了。如果你不信或者怀疑你在方舟里，你就不在方舟里，就是这么奇妙。第三个问题，那么什么是我在方舟里的凭据呢？求神呢原谅我们这些小信的人，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没把握，我们要凭据。什么是我在方舟里的凭据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只需要大声宣告：“我信我在方舟里。”这就是你已经在方舟里的凭据了。当你大声宣告你信你在方舟里的时候，你的凭据让上帝听到了，让魔鬼也听到了。你在方舟里，这个信心会让你踏上生之路，脱离死之路。我这么说话是有根据的，根据就是耶稣的话。耶稣有两句话，我认为是神给我们人的生命的秘诀，可是大多数人呢却不当回事儿。哪两句话？第一句话，你若能信。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这个大家都熟悉的，都熟悉的，都会背的。可是呢，很少有人把它当真的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第二句话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呵呵，这个话也是很多人读啊读啊。心里边信不信是另一回事。你注意啊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谁能？信的人能，能得什么？你信你得什么，你就得什么。总之，我在想哈，希望我们大家从今天开始，我传达这个信息，其实就是福音了，就是灾难中的福音，审判前的福音。天灾人祸中的福音，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方舟，已经成了恩典之舟，已经成了在十字架上，在空坟墓里已经成了2000年来以马内利已经成了。我们凭什么进入这个方舟？你要先建造信心的建造，在你的心里让它成型，真的信，相信耶稣是独一无二，相信耶稣是内外有别，而且是唯一之别。相信耶稣是水涨船高，万无一失。总之，你相信耶稣就是你的方舟，你要相信你已经在方舟里了，你现在就在方舟里。证明你已经在方舟里的证据就是你现在的相信。一旦你将耶稣这个恩典的方舟在你心中建成一个信心的方舟，那么诗篇第91篇的恩福就必临到你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的飞溅，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因为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因为你已经进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方舟，哈利路亚！我愿意这个祝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因着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得着我们所信的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：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神，主耶稣基督，伟大的圣灵，我知道你掌管一切，你察看一切，现在人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你都知道。而且你都有美意藏在背后，虽然这美意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一点，你已经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投靠耶稣，得平安，得安息。 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方舟，你是我们恩典之舟，愿你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建造成我们的信心的方舟，让我们在信心里领受你的恩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